月平在砂锅居把法源三个恶徒惩治了，但就不明白对面这俩人是干什么的，一个白脸一个黑脸，出手大方，举止斯文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一唠嗑，月平啊心说话，这回我可得注意了，我净吃亏了，这回不能上当。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人家木剑先生一再告诫我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遇事先问他三个为什么，他为什么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跟我套近乎，问我这话什么意思，我得琢磨琢磨。也正这么个时候，外头人喊马嘶，马挂銮铃的声音，就这十几匹快马，马上的骑士跳起来，有人看马，有几个擦着汗上了楼了，噔噔噔，一直来到三楼看看，在这直接奔这白脸的人就来了，到这就跪下了，殿的东家，您赶紧请回吧，起来，都起来去，哪儿去？请您回家吧，老爷子不放心，派我们来找您来了。怎么？我刚一动弹，老爷子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有些事还没办完，我不能回去。您是知道老爷子的脾气，您要不回去，恐怕奴才们没法交代。这么办吧，您今天要不愿意走，您住在这儿，把住处我们都安排好了，再开夫寺，明天吃罢早饭，咱们再登城。哎，我连一点自由都没有啊。好吧，杨大妈，咱走吧。哎，您走，您慢慢走，您慢慢走。这人二十六七岁，还用搀着吗？过来七八个顺风接屁的，紧搀着，您慢慢走。
呵，月平一瞅，这行啊，人跟人真没法比呀、啊。前呼后拥，这位还真了不起。哎，干什么的？
跟着看看。月平出于好奇在后头跟着，咱不说，单说这个人下了砂锅居，马匹准备好了，骑上马，二十几个人保护着，出了北关，到开福寺大庙。开福寺的老方丈叫觉性，觉性方丈列队恭候，身披袈裟，头上戴着五佛冠，手里拿着九连环，那些小和尚各拿法器，一看这主的马到了，纷纷闪退两旁，阿弥陀佛，殿下您来了，恭候殿下。这主从马上跳下来，那些人也下来，那个黑面大汉挎着鬼头刀，寸步不离，在后头跟着，贴身保镖嘛。不知道您看电视，您注意不注意？您看各国的元首后边都跟着一大帮，您注意啊，有一些人那眼神跟别人不一样，身长面大，叽里咕噜看这看那个的。那都是贴身保镖，恐怕元首遭了不测，古人也是如此，黑脸的形影不离，迈步进去到方丈屋里，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觉性方丈陪着，阿弥陀佛， 殿下，您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过夜了。好吧，今天晚上我就睡到这儿。那个说你说了半天胡了八图，他是个谁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又殿东家又殿下的，哪儿的殿下呀？咱得交代清楚。就这小伙儿，姓赵啊，叫赵元勇。赵元勇是干嘛的？当今皇上宋高宗赵构的儿子，东宫守约殿下皇太子。要不那么气派，皇太子。高宗不在了，他就是皇上继承人，所以才这么多人前呼后拥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交代。东宫殿下赵元勇，就这小伙比他爹胜强万倍。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那玩意儿不是绝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儿子不随爹的有的是，这赵元勇不随他爹。他爹这位高宗赵构原来是康王，尼玛杜康王嘛，从那个北宋跑来的。原来他是老九，本来他没有当皇上的份儿，可是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，抓到黄龙府坐井观天，成了金人的俘虏，群龙无首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大伙捧着他到临安继了皇帝位，他捡了个漏。就这个赵构啊，这人品质恶劣。首先这个赵构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非常自私，非常阴险，那么个人阴险的很，而且还骄傲，自知有己，不知有旁人，同时还耳软心活，不然的话能叫秦桧把他给掌握了。秦桧说什么他听什么，有时候他还挺有主见，有时候还一点主意都没有。现在他捡了个肉当个皇上挺好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东宫守爵殿下呀。但是这个赵元勇看不上他爹，爷俩死不对。这皇太子一瞅他爹，哎呀，信用这个秦桧那简直是说一不二。朝廷这些大奸臣呢，什么莫七谢呀，原来的罗汝骥等等等等，他一个也没看上。心说爹呀，你糊涂了，这都什么东西，专门围着你进谗言呢，你是忠言逆耳，不分好坏。要照这样下去，大宋朝完了，统一全国，恢复帝业，谈何容易？充其量也就在南中国这守着吧，想恢复原来北宋那个版图，没门儿。说吧，他爹不听，爷儿俩经常为这事闹个半红脸，所以有时候那高宗啊犯了脾气了，想把他给废了。哪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子，动不动就跟我抬杠，我办什么事他都反对。但是虎毒不吃子，这个决心迟迟没有下。现在赵元勇仍然是皇太子，这赵元勇奔三十走了，什么事儿都懂，心说早晚我要当皇上，头一个我先杀秦桧，我把朝廷这个大奸臣一个也不剩，我全宰了，或者把他们的官职一撸到底，我换一堂人，我绝不用他们，这些贪官污吏对他们是深恶痛绝。咱现在没权利呀，大权在他爹手呢，怎么办？赵元勇也不白给，私下里的结交人，结交朋友。现在赵元勇的身边文臣武将很多人跟他关系密切， 特别是大帅掌握兵权的韩世忠跟他交情莫逆，当然都是背着皇上，也就皇上知道还了得了，背着他爹不知道私交。同时武林之中他也广结朋友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外十八门有很多的高人跟他关系密切，因此有人就说这叫太子党，他爹叫帝党。在他爹周围有一伙人，秦桧、莫七谢、原来死那个罗汝骥等等等等，再加上司空廖等等等，这是皇帝党。现在太子周围也形成一大批人叫太子党，现在两大集团对立，并非是铁板一块。现在太子赵元勇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及早抓住秦桧的证据，陷害岳飞，陷害忠良，勾结大金，卖国求荣。我一旦要掌握了这个证据，在我爹的面前我狠狠揍他一本，拿出证据来不容我爹不相信，把他参倒了。或者我爹不在了，我掌握大权，拿这证据我惩治他。你说这爷俩还好得了吗？这次太子赵元勇微服私访，偷着离开京城和皇宫到湖南来了，干什么来？有事儿。秦桧啊，这些大奸臣在湖南这个地方刮减地皮，苦害百姓，增捐加税，逼得很多人家家破人亡。调查这个事儿来了，内查外调，背着爹不知道，来找他的罪证，搜集材料，早晚收拾他。你说这人有心没有？那个黑脸挎刀的是太子的贴身保镖，叫马焕章，马大侠。除了马大侠之外，还有几十个人是太子党里的忠实的人，走哪带到哪，这身边左右几乎都是。但是上楼接他那人啊，请他回临安的那主也是他的贴身保镖，此人官拜二等侍卫，姓苗，叫苗凤，苗大侠。这不都跟来了吗？哎呀，赵元勇心里极端不痛快，心说我爹掌握我的一切，我屁股刚一欠，哎，他就知道了。我刚到长沙，派人就来追我来了。看来我爹不给我一点自由啊！不用问，这都是秦桧的主意，我如何能摆脱他们？哎，什么时候我能随随便便？越想越有气，还不敢不回去。他爹说话是圣旨，抗旨不遵，掉头之罪。您看那电视连续剧《唐明皇》，那什么叫父子？什么叫弟兄？为了权力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爹也不是爹，妻子也不是妻子，说个变脸就是变脸。政治斗争自古就是残酷的，那还了得？太子一琢磨，歇一晚上没，明天回京，我爹也就不生气了。将来找着机会，我再出来溜达。他住在里屋了。马焕章、马大侠不能睡觉，贴身保镖在外间屋秉烛而坐，挎着宝刀，喝着水，顶多靠着椅子打个盹儿，保护皇太子。二更天以后，夜深人静，马焕章就听着有脚步的声音。他抬头一看，红灯一闪，苗凤、苗大侠提着一盏红灯来了，这手里还拎着把壶，从外边进来。 苗子想，
还没歇，哎呦，太子睡了，可能睡着了，我怕太子干渴，送了一壶燕茶
搁这儿，
恐怕不能喝了。哎，谢谢。苗凤往前一凑合，拿得下。你得劝劝太子，跟老爷子老这么较劲儿，这不是好事儿。老爷子一旦动怒，太子就保不住了。太子要保不住位置，你我的饭碗都得砸了。
这话刚说的这，马焕章的脸当时沉起来了。哎，苗子侠，
这什么话？你我是当奴才的，能私下议论主子吗？哎，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呵呵，我觉得不外呀、啊。我寻思你跟皇太子最好，你能说上话去，好好劝劝。你认为没那个必要，那拉倒。那太子休息了，这壶水您喝，刚沏的可咽了，给满了一碗。马焕章啊，有点困，迷迷糊糊往这一靠，行了，明天就回京了，你也回去歇着。哎，您没什么吩咐？
没有没有，走吧。
哎，说着这个苗凤就转身，一转身这功夫，噌，大脑袋就拽出来了，人呢都没回头，大脑袋拽出来往后捅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就在马焕章这个肋扇这个底下给捅进去。啊！这扎就这么深去，那个血噗就喷出来。马焕章说什么也没有想到，他跟苗凤关系滞后15年的交情，怎么能想到他对自己能下毒手呢？这一他一抬腿，这一脚蹬到苗凤小肚子上，哎呀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把苗凤蹬出1丈多远，就摔在那。天华，马大侠勉强站起来，你太深了。扑通躺在那儿，绝气身亡。你说这斗争多残酷，皇太子在里屋呢，能听不见吗？赵元勇刚睡，被这声音给惊醒了，赶紧揉揉眼睛，披着衣裳下了地了。怎么回事？谁呀？啊！说着都出来了，脚底下一绊，低头一看，呀，马焕章，马焕章，你看死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苗凤这小子捂着肚子站起来，哎呀，他敢死了，他腰板八直了。殿下，惊动了殿下，我罪该万死。这怎么回事？谁扎的？我扎的啊！你想要干什么？殿下，实话对你说，我奉了上边所差，我的任务就是来杀太子。太子，你死了，可千万别怪我。